想象一下，如果你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每天都有那种颠覆性的技术发明诞生，然后整个社会经历着长达40多年的这种疯狂的工业化扩张、人口大迁徙，还有市场动荡。
听起来就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
这吧，按理说，在这种剧烈的变化中，整个国家资本的收益率应该像过山车一样，剧烈波动，对不对？
正常人都会这么想。
但是历史数据却揭示了一个极其诡异的现象，在这40多年里，整个国家的资本利润率几乎可以说是纹丝不动，死死地盯在了10.5%左右。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带你一起潜入一份由尼古拉斯·卡尔多，也就是 Nicholas Cawdor 在1961年发表的非常硬核的经济学文献《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对于渴望看透复杂系统核心逻辑的你来说，这次的深度解析绝对是一座宝藏。
没错，这篇确实是经典中的经典。
我们的任务呢，就是拨开那些枯燥的学术迷雾，看看卡尔多是怎么利用这种反直觉的真实数据，单枪匹马地推翻了当时主流经济学的神话，并且建立起一个真正能解释现实的增长模型的。好，我们来拆解一下。文章一开头，卡尔多就火力全开，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很多主流模型的致命伤。
那个吐槽真的很精准。
对，就是很多模型在构建的时候，为了方便，直接强行假设没有技术进步或者不存在不确定性。
然后，当模型跟现实打架的时候，他们又把锅甩给这些被忽略的因素。
这就好比你想想看，你在设计哪行路线时，一开始就强行假设这座城市绝对没有红绿灯和堵车。
然后等车卡死在胡同里了。
对，哪行却用这种无辜的机器晕说，由于不可预见的交通状况，您的行程已延误。这种理论的解释价值简直极低，对吧？
确实，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卡尔多的核心信念。他认为，任何理论，都必须建立在对现实经济过程的抽象之上，而不是在真空中凭空捏造。
对，也就是不能闭门造车。
没错，你不能把对现实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直接假设掉，不然模型从一开始就是个叫唤。
所以卡尔多很直接，既然不能凭空捏造，那我们就先去看现实数据。这就是第一部分，他直接拿出了6大典型事实。
对，这些数据直接打了当时新古典经济学的脸。卡尔多过滤掉短期噪音，总结了几个大趋势。首先，他发现总产量和劳动生产率是一直在稳定增长的，根本没有生产率下降的迹象。
一直在涨。
第二，人均资本量也在持续增加。然后呢，资本产出比在长期内是保持稳定的，也就是说，收入和资本的增长率几乎是相同的。
哎，等一下，那最核心的那个利润率数据呢？
这就是他的第三个，也是最愤然的发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利润率不仅稳定，而且远高于国债等长期纯利率。根据当时的数据，英国在1870到1914年间，利润率极其稳定地保持在10.5%左右。
10.5%。
对，年度波动仅仅在9.5%到11.5%之间。此外，他还发现利润在收入中的份额跟投资在产出中的份额高度相关。不同社会的增长率差异大概在2%到5%之间，也跟投资和利润份额的变化相对应。
哇，站在你的角度想想，经历了40多年的技术变革和工业发展，利润率居然像被钉死在10.5%一样，这有多不可思议？
这对新古典理论来说就是个噩梦。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比如庞巴维克的那套边际生产力理论，随着资本不断积累，利润率应该是持续下降的。
也就是机器多了就不值钱了。
对，资本产出比应该上升，但卡尔多拿出的现实数据直接宣告了这套理论的破产。
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既然旧理论失效了，卡尔多总不能凭空发明一套新的吧？
他没有。他转而向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借用了智慧，他的模型跟李嘉多、马克思的方法，还有冯诺依曼的一般均衡模型有更多相似之处。
他把这些融合在一起了。
是的，他还融入了凯恩斯的收入生成理论。你看，古典学派 就是李嘉多和马克思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把资本和劳动力看作是互补因素。
互补，而不是新古典那种可以随便替代的关系。
对，不是竞争关系。在古典模型里，利润是一个剩余物。你把总产出扣除地租，再扣除维持工人最低生活的工资之后，剩下的全都是利润。而且这些利润几乎全被资本家储蓄起来，用于再投资。
所以利润直接决定了资本积累率。
完全正确。
但是这里有个反直觉的疑问，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理论底层其实假设了劳动力是无限供应的，比如农村有无穷无尽的剩余人口。
嗯，所谓的产业后备军。
对啊，但在发达社会，劳动力总用有完的一天啊。当劳动力不够用的时候，这个模型还能转得动吗？
这个问题非常敏锐，就这逼着模型必须面对充分就业的现实。
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当无限劳动力假设被移除，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
卡尔多在这里引入了他的第二种模型。他假设人口增长有一个受生育率决定的最大速率，用希腊字母拉姆塔来表示。如果资本积累的速度，也就是投资需求，超过了这个劳动力增长速度，
劳动力早晚会被耗尽。
没错，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就是危机的时刻。资本家为了争夺稀缺工人，疯狂涨工资，利润被彻底抹平，最后资本积累减少，危机爆发，直到重新出现劳动力储备。
但是卡尔多觉得，为什么一定要发生危机呢？
对，他的 aha moment 就在这里。他认为这根本不会导致碰巨。
不碰劲儿，那怎么调节？
你想啊，当工资上涨时，利润份额确实会下降。但是利润下降自然就会拖慢资本积累的速度，
没那么多钱去投资了。
对，积累速度一慢下来，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也跟着慢下来了，最终系统会自动滑向一个新的平衡状态，工人工资更高了，利润份额更低了，而此时资本积累的速度正好等于劳动力供应的增长速度。
哇，没有任何危机，只有优雅的自我调节。
是的，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这说明经济系统比早期理论家想象的要坚韧得多。利润的份额实际上变成了一个调节资本积累和劳动力供给的减震器。
这个减震器听起来真的很绝。但是刚才这套逻辑建立在一个关键假设上，就是利润怎么转化成储蓄的。
嗯，现实中可没那么简单。
对吧？古典模型假设资本家把利润全存起来投资，工人把工资全吃光，这太不现实了。卡尔多在原文里给出了当时美国的惊人数据。
那个数据对比确实很震撼。
是的，美国公司毛利润中的总储蓄率高达 70%， 而个人收入，也就是工资的储蓄率，大概只有 5%。
企业存这么多钱其实是有现实原因的。
哎，为什么呢？
第一，剩余收入也就是利润每年波动很大，非常不稳定，企业得留点过冬的钱。第二，企业如果要扩张，它的借贷能力严重依赖于自身的股权资本基础，
就是得自己先有钱，银行才敢借钱给你。
没错，这就带来了一个关键的凯恩斯式结论，如果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投资需求超过了储蓄供应，在劳动力市场里，这只能导致名义工资上涨，
也就是刚才说的抢工人导致涨工资。
对，但要在实际工资层面进行调节，就必须通过另一个战场，也就是商品市场，
也就是东西要涨价了。
正是如此，投资超过储蓄会导致商品需求过剩，直接抬高商品价格。更关键的是，价格上涨的速度会超过成本，也就是工资上涨的速度。
结果就是工人的实际工资其实是下降的。
没错，而利润在收入中的份额反而上升了。因为利润的储蓄率是 70%， 远高于工资的 5%， 所以整个社会的总储蓄也跟着增加，
直到储蓄重新赶上投资。
这就像是用物价上涨强行把财富转移到了高储蓄率的企业手里。
完全正确，这就是系统的自我修复。
卡尔多原文里还举了个代表性企业的例子，说这家企业产能是很充足的，真正的瓶颈其实是劳动力，不是机器不够。
这个例子的供给空间就是那个著名的倒 L 型。
对，倒 L 型， 就是在招满人达到充分就业之前，价格是锁定的，是一条水平线，
由市场不完全竞争决定的最低利润率。
但一旦撞上充分就业的南墙，这条曲线直接就垂直了，这时候产量加不了了，价格和利润份额就完全由需求，也就是储蓄和投资的差额来决定了。
是的，需求有多大，价格就能涨多高。
哇，今天这期深度解析真的是信息量拉满。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跟着卡尔多看他怎么用 10.5% 这个稳定利润率的真实数据击碎了旧神话。
旧模型确实解释不了。
然后他又巧妙地融合了李嘉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理论，证明了经济体根本不是一碰就碎的温室花朵，而是能通过利润份额和商品价格来自动调节的恒温器。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理解这种宏观的自我调节机制能帮助我们在看今天那些繁杂的经济数据时，不被表面的波动迷惑，而是去寻找背后的结构性平衡点。
没错，这正是这篇文件的宝贵之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面向今天一直陪伴我们的你，我想抛出一个深思的引申问题。
哦，什么问题？
你想啊，卡尔多的模型是建立在工业时代的实体资本和劳动力之上的。但是想象一下，在你今天身处的这个人工智能、数据还有算法成为核心资本的时代，
资本甚至不需要去雇佣庞大的实体劳动力大军了。
对，当劳动力不再是瓶颈的时候，利润率的这套自我调节机制还会像1961年那时一样完美运作吗？
这个变量确实完全改变了。
是的，未来的经济平衡点又会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呢，就留给你自己去探索和思考了。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